我们请打开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节，一直完到这一章完，是这一章的完结束，二第八十节，相当的长，我只能挑几节来念一下。我们要看有一些重要的人物在这一段这一大段的圣经里头。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的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以利沙伯，他们两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以利沙伯不生育，两个人年纪老迈了。撒加利亚按照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车迁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人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器皿。二十六节，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了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三十一节，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能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你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以利沙伯一听见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以利沙伯且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的耳中，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六十七节，她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七十一节，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孩子啊，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这一章第一章让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就是转移时代的器皿。为什么说叫转移时代的器皿呢？因为你要知道，神到这个时刻已经有多少年没有向以色列人说话启示了？400年。神400年前最后讲过的话是什么？就是旧约圣经的结束，马拉基书。 马拉基书最后的一句话是什么？你会发现马拉基书最后的一句话是一句很可怕的话，四章，马拉基书四章五节六节，大卫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样旧约就停了，停了，神就没有说话有四百年之久。现在你看神又开始说话了，向谁说话呢？你会发现神就找到在那个时代的几个少数的人，在那个时代里头在圣殿里面侍奉的人多不多？多，因为照犹太人的这个圣殿的规矩，他们这些祭司是分成24班轮流来按着你排哪一个班你就什么时候去烧香，什么时候去祷告，什么时候去献祭，有整整有24个班次，在那里一年到头就这么轮流值班，阵容是很大的，上百上千是少说了。可是这么多侍奉神的人，当神要说话的时候他找谁？他找哪一个器皿是神选来作为他的出口？那你从这一段话里头你就看出来他选了几个人，哪几个人？一对夫妻，老夫妻，撒加利亚跟伊丽莎伯，他们是干嘛的？他第八节告诉我们，撒加利亚按着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那么这两个人夫妻都是祭司，他的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以利沙伯，这是第五节。神选了这一对夫妻，神还选了谁？一对年轻的夫妻还没结婚，约瑟跟玛利亚，神的话临到他们。神还选哪两个人？两个先知，一个是西缅，一个是亚拿，一个是女先知，一个是男先知，而且都是独生的，前面都是一对一对的，后面这两个呢是寡居了都这个姐妹是一个寡居的寡妇。所以总共第一章里头你看到神的话临到几个人？六个。当时有这么多的人侍奉神，可是神只找了什么？六个。这六个人就是神所用的器皿来干一番了不得的事，在神整个工作里面是一个叫做转移时代的器皿。为什么我说转移时代呢？神要把什么时代变成什么时代？旧约是什么时代？律法的时代。现在要引进谁啊？神的儿子耶稣。那是什么时代？恩典的时代，是新约的时代。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在整个神的工作里头是了不得的一刻，他整个神的工作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个崭新的时代一直延续多长啊？到我们嘛，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还包括在这一个耶稣所引进的时代里头。所以是了不得的一件事情。那么圣经还告诉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新约恩典的时代是不是到永远？不是。我们以前讲过启示录，我们就知道有一天这个时代要怎么样，要结束的。结束了以后要引进了另外一个新的时代进来，那个时代是什么？千年国度。那么那个千年国度什么时候来？这个时代什么时候结束呢？那个分野点圣经预言已经告诉我们了，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这个时代就结束了，然后他就要开始一个新的时代。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在这个大的图画里头，这个宏观的这个宇宙里头，他做事有这么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当神在那里从旧约的时代要改变成为新约的时代，从律法的时代要转移到恩典的时代，神没有像世界上的人，你看我们世界上的改换朝代是怎么改换的？每一个朝代的改换是怎么搞的？打杀，搞得天下鸡飞狗跳，对不对？多少的生灵涂炭才改换一个朝代。
这个叫做革命。
但你看到神做事，他有没有来一个大革命啊？没有。我们神做事安安静静，在大家都还在醉生梦死，不知明天是什么的时候，朝代就怎么样改换了。这就是我们神做事，他做事的时候是在非常安静的里头，可是他沉默了400年没有说话，然后神的灵就开始做事。他只要用几个人就可以做事，只要6个，只要有6个人跟上帝能够站在一起，能够与上帝表同情，神就可以用这批人改变整个的时代。所以我们如果相信神的儿子第二次快要来了，很近了，那你就能够想象神又要干嘛了，改换时代了。他改换时代需要什么？需要改换时代的器皿。他要什么样的人能够与他配合呢？我相信这个时代，神如果要改变他的时代，要结束这个时代，要引进一个新的时代的时候，他所要的引用的器皿，我相信跟路加福音讲的这一段时间会是一样，还是会是不一样？在原则上一样的，因为神用人的原则他不会改变，他找那些能够与神同心的人，他找那些能够与神同情的人。如果你根本不了解神的心，你根本过的生活，你的追求，你的爱好跟神都不表同情的，你怎么想有一天神会用你来？可能吗？那叫痴人说梦。神今天他就是要找他合用的器皿来做神要我们做的工。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一章圣经我们一定要找出这6个人的特点是什么。这6个人是神可以使用的转移时代的器皿。今天的教会比起当年这一个犹太教，这个时候叫犹太教，也是神当初的启示从摩西传下来，传了1500年。这1500年里面有多少的人真正明白圣经，而真正在祷告的生活中可以被神所使用的呢？总共6个。第一对是夫妻，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的。这代表什么？他们照着神的话生活，为人侍奉，他们在神的面前是一个遵行神诫命礼仪无可指责的人。也就是这对夫妻从他们的一生的历史当中，圣经为他们做见证，他们是一个照着神话语生活的人，所以是一个都是义人。这句话不简单了，对不对？这是这里讲的义，跟圣经中说新约时代说因信称义的义有一点不一样。我们这个因信称义的义，我们有没有义？我们自己来讲有没有义？没有义的。我们只不过信了耶稣，耶稣算我们为义。可是这里所说的在神的面前都是义人，这是旧约的义。旧约的义就是耶稣所说的法利赛人的义，也就是他们要遵行什么律法，一点一画都不能差的，能够遵行律法的人，那么这就是神算这些遵行律法的人为义，这是旧约的义。那么这些人，这里一对夫妻是这样的一个义人。可是他们的生命中有没有难处呢？我们常常有的时候觉得，我们如果一切都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那我们应该一生就怎么样，一帆风顺，对不对？我们应该天天都活在蓝天的里头，不会有狂风暴雨，不会有这个人生的痛苦。但事实上这对夫妻有没有痛苦？什么痛苦？没有孩子。有多久没有孩子了？老迈了。这个像谁啊？像亚伯拉罕呢，对不对？他们都是老夫老妻了，你看我看你这辈子要有儿子门都没了。所以他们实在有亚伯拉罕的经历。在以色列人这个文化的里头，如果你这一生没有孩子，这就是你的羞耻。因为在后面他说耶和华把我的羞耻除掉了，有没有？所以没有孩子在犹太人这个社会里头是羞耻。为什么是羞耻呢？因为耶和华没有祝福你， 这是那个时候的文化。那么所以你就知道，虽然他们一生在那里敬虔的侍奉，可是他们有一个说不出来的羞耻，就是没有孩子。那么没有孩子，他们就知道人家总是会说啊，那你们一定是有一些什么事没讨上帝的喜悦吧，上帝没有祝福你，所以人家还可以在他的背后说他什么，批评他，指责他，所以这是他们的痛苦。可是呢，有没有因为这样的痛苦反而让他们失去侍奉神的那个热心呢？他们仍然忠心耿耿，按着班次怎么样，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我去读参考书告诉我啊，就能够轮到你啊去烧香啊，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祭司很多，上千，可是谁能够到殿里面去烧香，可不是人人都可以。他要怎么能谁能够去呢？他说要撤迁的，按照什么祭司的规矩要撤迁，就是抽签抽到你才轮到你，抽不到你呢，门都没，轮不到你就是轮不到你。所以有点像我们来参加这个聚会，你是被点名叫来的，你没被点到，你想来也来不了，所以这个是这个时候这个撒加利亚这个祭司的那个情形。他那天抽签抽到他，参考书说这可能就是你一辈子一次，一辈子就这么一次，你有这个机会，有这个荣幸可以到圣殿里面烧香。那天就轮到他，他在那里烧香的时候，所有其他的人通通在外头，在外头祷告。那天神就打发天使来向他显现，说你要生个孩子，那起名叫约翰。那么当然在这个里面你就会发现，就应验了谁的话呢？旧约的最后一句话，最后一句话说什么？以利亚的心智，这个人在这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没有来以前，我要打发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要叫为父的心怎么样转向儿女，叫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所以他与路加福音他的上面的语法就是继承继于旧约的最后一句话，他引过来，这也是路加福音的特点，别的福音没有这样引的，就他引，他就把约翰，施洗约翰，就耶稣的先锋，他的出现是有根据的，这个根据就是旧约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么来的。所以在这里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约翰也不简单，因为这个耶稣来之前必须谁先来？施洗约翰先来。施洗约翰来干嘛？他说要做一个转移时代的器皿。他转移什么？把父的心转向儿女，把儿女的心呢转向父。这两个本来是叫做南辕北辙，拉不在一起的啊。以色列的人已经远离了耶和华，耶和华也愤怒这个以色列人的不忠诚，所以耶和华也离开了犹太人，所以这两个是南辕北辙，拉不在一起。但今天神要兴起一个器皿，把这两边都怎么样拉在一起，这是以利亚的心智，这是中文翻译心智了。你这英文翻译的时候它是灵 in the spirit of Elijah， 就是以利亚的灵，他带着这个刚强的灵来把这个时代人做不到的事情借着他来做成啊，把两边拉在一起。怎么样拉呢？他就要准备一批的人，这一批人就做成耶稣神的儿子可以来在他们中间迎接弥赛亚的人，就是可用的器皿，或者说这个预备合用的百姓啊。这是第一对夫妻的特点，他们是敬虔的敬畏神的人，遵循律法的人，但是他们生命中有什么缺欠，有羞耻，有一个说不出的痛苦啊，这是这一对夫妻的特色，你可以看得出来。第二对夫妻呢，还没有结婚，但是已经订婚了。这两个人是谁？一个约瑟，一个是玛利亚。在他们的身上与他们有什么特点？这对年轻的未婚夫妻有什么特色？他们敬不敬畏神？ 敬畏神，这是第一个特点。还有没有？他们当这个天使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告诉他一个大喜的信息，那么当然很高兴了。可是等到他听完这个大喜的信息以后，就不太可喜了。为什么？还没结婚呢，你要怀孕呢，没结婚要怀孕，在当时犹太人的律法里头，如果一个女孩还没有嫁出去，已经怀了孕，圣经怎么说？拿石头扎她，把她打死，因为这个女孩犯了律法的这个诫命了啊，是要用石头扎她，把她打死的。所以这是在当时的社会是不能够被接受的。好，现在圣灵说你要怀孕，她的反应是什么？他有没有说这怎么行啊？没有。34节，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个事啊？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因你所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玛利亚38节说什么？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这句话好说不好说？不好说。因为当他这样子讲的时候，他就预备怎么样？死了，他就把命豁上了。你就知道这个女孩不简单呢。她那个时候大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几岁，我们可以想象，大概是在20岁上下，是一个少女，最爱惜自己的生命名誉。那么今天碰到一个情形，这个天使就告诉她说你要怀孕。他来根本就是一个侮辱，对他讲是一个侮辱。但是他说，我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也就是他也是一个承担羞耻的一个人，他愿意为主承担一个羞耻的事情，他顺服神。这是玛利亚的反应。那约瑟呢？约瑟我们知道在这里没有讲他，可是我们那么约瑟也愿意，所以他们都是出代价的人，他们都是愿意为主的旨意而承担了很大的羞辱，很大的羞辱，但是他们顺服。所以这是这一对青年人能够被神所用的一个客观的一个原因。当然主观他们是从他的家谱，你知道神必须用这两个人，对不对？因为这两个人都是谁的后代？都是大卫的后代，都是王家的。这个族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这个族系之外是不行的，只有这个族系才可以。可是在这个时候，他们有没有一点王家的味道？这已经是叫做过气的王朝，根本就没人知道他是王的后代。他们是虽然是有这个王族的系统，但是他却自己约瑟是个干嘛的？是个木匠，已经是个木匠了，就是变成贫下中农了。他们没有一点那个王家的架子了，根本看不出来，没有人看得出来他们是这么一个显赫的后代。所以他们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非常平凡的人。从人的眼光来看，他们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可是神的眼睛就一直注意的这些神敬畏神能够做神这个转换时代的器皿，他们都在这件事情上，你看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好，我们来看另外两个人，那都是单身的。这两个人呢，就是在第二章的这个西缅跟亚纳。好，我们来看西缅这个人，2章25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缅，这个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的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得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了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着律法的规矩办理。西缅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我们下面一起念，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缅给他祝福，给他们祝福。 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誓要叫以色列人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要做毁谤的话，要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和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要被刀刺透，这是个预言。那么请问他在这里就因为看见了耶稣，他就说出一段很了不得的预言。他在这里怎么样说到耶稣？他说他看到耶稣这个小婴孩的时候，他说照你的话释放你的仆人安然去死，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以色列的荣耀。换言之，他讲到耶稣，他怎么预言说这个小孩他的影响力是什么？他一面来讲是为着犹太人，是犹太人的荣耀，但是还不只是犹太人，他同时又是什么？外邦人的光。换言之，这个婴孩的降生不单是为着犹太人，也是为着外邦人。换而言之，他是为着什么？全人类。这是了不得的一件事情，因为在犹太人的心目中，弥赛亚要来是为着谁？我们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但是这个先知他说了很清楚，弥赛亚来了就在这里，他是为着什么？全人类的。这是了不得的一个启示。所以他的孩子的父母听到这一句话就觉得很稀奇，哎呀，这句话不得了。那么然后他说到耶稣的执事会是有什么特点呢？他说很多以色列人要因为他跌倒，那么又有很多人要因着他要被兴起来，而且他又成为许多人的什么毁谤的画饼。然后最重要的是叫每一人心里心意怎么样显露出来。耶稣的执事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把人心中的隐情都怎么样显露。我相信这个老弟兄西缅，他是这辈子，他说圣经为他做见证，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请问为什么这里有个老弟兄一直盼望这个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什么人需要安慰？痛苦的人吗？他一定也是一个有很大痛苦的人，但是现在终于等到了，你就知道这个人心里面一定是很痛苦，他一直盼望神啊救救我们，神啊安慰我们啊。那么等了多少年，等到现在头发都白了，他都说啊，现在你可以叫仆人安然去世，也就是他的年纪已经什么很大了，他一直活下来，一直咬着牙关等什么安慰者。所以这个是这个先知他在那里有这样的一个盼望，他相信神会安慰他的百姓。为什么需要安慰？因为这个世界有多少的人活在痛苦的里头。那么这个人能够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他一定是一个非常爱神的家的人。他今天他看到的神的家是什么样一个家？一个破败的家，一个荒凉的家。看到这个社会是一个跟神完全相反的一个社会，所以他的心里面怎么样？痛苦。我们今天第一做了亡国奴，第二我们现在自己犹太人也不争气，我们在那里没有照着耶和华的话去行，我们惹了耶和华的愤怒，还没有悔改。所以他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人，他那边等候神啊，什么时候你打发你的仆人来啊，转移这个荒凉的光景。西缅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先知亚拿呢，这个女先知呢，她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她说什么？36节，又有女先知，她是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同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84岁。所以你大概想想她守寡了多久，少说60年到65年吧，对吧？做寡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么他也没有再嫁，他在那边等什么？他说他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那他们在等什么呢？我相信他也在那边等， 弥赛亚。为什么你可以证明？因为他当他看见耶稣的时候，他马上就说什么？他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所以他就知道这个耶稣就是谁，弥赛亚。他如果不是等弥赛亚，他能够认得出来吗？绝对认不出来。所以他是一个昼夜等候弥赛亚的人，今天终于给他看到了，他一看就知道，就这个人里头是一个明亮的灵，他等候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所有的这个六个人，你看到都有一个特点，他们本身是一个等候神的人，另外在等候的中间，他们自己的生活当中都带着一个什么痛苦，都有一个说不出的痛苦，而他们知道这个痛苦人有没有办法给他解决呢？没有，只有神可以解决他心中的痛苦。所以他们把他们的痛苦就带到哪里去了呢？怎么样解他心中的痛苦呢？祷告，祷告。这六个人都是祷告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说，你看我们弟兄今天在我们聚会开始了，就说我们要好好为这个聚会祷告。我想哪一个基督徒不知道我们要祷告？可是问题在这里，我们祷告祷告，讲是讲，祷个祷，但是祷得长吗？祷不长的啦，祷祷祷就忘掉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因为我们这种人是一个属血气的人，照着我们天然，我们没有人爱神的，照着我们天然，我们都是爱自己也爱世界的人，从来没有人要告诉你你要爱自己，从来没有告诉你应该爱世界，我们都会的，都会的。但是我们却每次都知道我们应该爱神，我们应该好好读主的话，应该亲近神，讲归讲，做呢归做，这两个拉不在一起了，这是天性，人的天性。什么能够让人好好的去亲近神祷告，能够恒切的在神面前祷告呢？就是只有人痛苦的时候才会来到神面前嘛。我们中国话说得很好，无事不登三宝殿，你总有事才来找耶稣的咯，总有事来找耶稣的咯。所以我们这种人从一个角度上来讲，就是贱骨头啊，对吧？所以你就知道一个人会来亲近神，一个人会来到神面前祷告神是有原因的。好好端端我们不会来找神的了，我们天天都有一有时吃的肥头胖脑的，你会他过来亲近神吗？门都没，一祷告就睡觉，对吧？一读经就是昏头，就不知道在讲什么，这是人的天性。如果今天有人能够到神的面前来，那一定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怎么样，有说不出的痛苦，这个叫做惨难的祷告。在旧约里面，惨难的祷告有一个典型的例子，那就是哈拿，谁的妈？撒母耳的妈。他日子好过吗？他有没有缺衣无食的？没有啊，他生活好，丈夫爱他爱得要命，但是他天天苦得要死，他到哪儿去苦啊？到圣殿里面去祷告，祷告还不算，结果那个那个时候的大祭司是谁啊？以利，天天还笑他，哎，怎么醉酒的不正经女人到这边来，所以他苦上还加苦，对不对？他苦到哪里去讲呢？跟他老公讲，老公讲懂吗？老公说，哎呀，我爱你啊，什么好的都给你，他还是没办法解决他的问题，因为都摸不到点子上。那这个最后他的苦是谁给他解？神呢？他就每天到神的面前去祷告，祷告什么？儿子。可是有一天祷告，他祷告儿子祷了好几年了，可是为什么有一天答应了呢？因为他许了一个愿，他许了一个愿，他说如果你给我一个儿子，我就让这个儿子做终身做拿西尔人，终身做拿西尔人，我不给他剃头，也不给他吃有葡萄的东西，不喝酒。那么就是跟我们今天读的这个使徒约翰是一模一样的。这些人他们能够出来，都是神故意让他们的母亲或者父亲 经历一些说不出的痛苦，这个痛苦就把他们逼到什么神的面前去，他们就只有把痛苦带到神面前，然后他就会发现什么呢？我们有痛苦，去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谁也有痛苦，神也有痛苦。撒母耳在那个时代，以利是老眼昏花，儿子个个都是什么败坏的儿子啊，专门做那些一塌糊涂的事情，所以神的家是一片荒凉，所以他就看到神家的荒凉，他就忽然发现，哎呀，我没有儿子痛苦，神也找不到什么一个儿子可以让神的家有所改变，所以他说，我把我你如果给我我儿子就给你，再次你的家中来侍奉你，神马上答应他的祷告，马上答应他的祷告。所以你会发现这古时候是如此，现在我们读这个耶稣出生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如此，神有400年的痛苦没有向他的儿女说话，现在有人在神的面前昼夜呼求，神啊，你要给你应许的弥赛亚来转换这个时代，让这个荒凉的时代有一个新的转机，让神的家可以再恢复起来。所以他能够说，哎呀，这些来的时候有光如清晨的日光照在什么死荫的黑暗中，让你的百姓能够恢复过来，让这个我们可以侍奉他。你看他说到74节，叫我们既从仇敌的手中被释放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嗯，因为我们神的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叫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所以如果你今天能够感觉到神的痛苦，你就有福了。如果你能够看到这个时代的不合神的心意，神啊，你要改变这个时代，你把你自己就放在神的手中，为着神的旨意来祷告，你就可以成为神转变这个荒凉时代的器皿。你如果跟这个时代觉得大家一起同流合污，哎呀，何苦来哉，大家都你也是这样我也是这样，算了算了，那你就没有办法引进谁基督，你就没有办法看见神的荣耀在这一个黑暗中出现。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今天我们在这一个路加福音的开始，我们必须看见那个时代是黑暗的，可是有这么一小批的人，他们有跟神一样的痛苦，他们带到祷告的里头，看见神就听了他们祷告，开始改变那个时代，改变那个时代，这样神的工作就开始了。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